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我们再一次在主面前能够来思考上帝的话语。当我们刚才读到在罗马书第八章这个部分的时候，大家可以想到一件事情。我们之前讲过，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对不对？那神的儿女，其实在罗马书这里他提到，神的儿女有一个特征，有一个情况，他就是怎么样？被上帝的灵所引导的，被上帝的灵所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就是儿女哈。那我们今天在所阅读的这段的经文当中，你可以看到我们是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约翰福音十四章是一个门徒们在耶稣要被卖的前一夜，或者之前他跟门徒最后一次的聚餐。那在这样一个大背景当中，在十四章里面，耶稣就跟他们讲，他也知道门徒们心里面的状况，他们心里面的状况是什么样。如果你知道有一个跟你跟了三年半的老师，然后他说他这个接下来要被抓，然后被受害，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在三天之后要复活。不知道如果作为门徒的你们听的，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说不可能发生的，不要发生，最好这件事不会发生。但是这件事情不是门徒心里面所想望的，不发生就不发生。但是他们心里面总是有一种感觉，会怎么夫子跟我们讲这个事情呢？所以他们心里面是忧愁的，他们心里面是忧愁。然后耶稣跟他们讲，其实在十四章一开头他就讲了，他讲到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所以整个开头就是这样，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他跟门徒们讲，是的，可能我会不在你们身边了，但是耶稣有讲到了几样的安排。他说要差遣谁来？差遣保惠师来。这个保惠师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圣灵。保惠师来要做什么？也在这段的经文当中向我们显明了。对，所以我们今天可能就是在这里面我们来思考。我不知道大家刚刚在唱圣诗的时候，唱这些敬拜歌曲的时候，讲到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上帝既然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受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还有他在他的生平当中四处的传道所行的神迹，他所要彰显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要彰显的是上帝要拯救，因为人在一种环境当中，就是背离上帝、被罪捆绑的一种环境里面，所以上帝要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那耶稣基督的拯救，各位有没有想到，当我们盼望，我们有耶稣带给我们盼望，耶稣因着钉十字架带给我们的赦罪，耶稣因为怜悯我们所带给我们的慈爱，但这些事情到底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相干？就好像你去上课，上完了之后，老师讲的跟你有什么相干？你怎么让老师所讲的这些事情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耶稣说：“我会差保惠师来，圣灵的工作在这里。”圣灵将耶稣基督他救赎所成就的这些，我们说从一种他所成就所带出来，在人的生命当中要带出来的改变也好，我们讲益处也好，当然这个比较功利性的，但是要把耶稣所成就的这些所有的事怎么样应用在信徒跟随他人生命当中，就是借着圣灵。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对圣灵这件事情，我们有时候把圣灵当成是一个我们 求签问卦的东西工具。我们或者是我们另外一个极端，我们认为圣灵这个太抽象，看不见，看不见的东西，我怎么去相信它？但是今天这段经文很清楚地跟你讲，他要差来的保惠师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是在两个极端，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对耶稣救恩在我们生命当中到底会起什么样的功效，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忽略或者是错失。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在这当中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当你看到人心中满有罪恶，在一个世代又一个世代当中，主你也知道寻求的人不多，主我们在你面前却能够听见听闻神你所预备的福音，你借着耶稣基督来成就了救赎，带下了那复活的能力，赐给我们的盼望。而如今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拯救里面，我们能够被悔改回到父神自己的家中来，就帮助我们，当圣灵你所差的圣灵保惠师要将这些基督所成就的恩惠应用在我们每个跟随主人生命当中，我们就求主你能够在今天早晨同样继续借着你的话来引领来帮助我们，以致我们不会消灭圣灵的感动，以致我们不会忘记原来圣灵来已经很明确的。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圣灵要做工作好像很不可捉摸，但是主你自己的信实也在我们每个人生命的经历当中，我们都能够亲身的体会经历那生命的改变。求主在今天早晨继续借着圣灵带领我们能够明白一切的真理，能够记得你向我们所说起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大家能够在圣经当中经常看到，特别在保罗书信里面，我们知道在基督里这个词出现的很多很多，相当频繁。在基督里这件事情，其实你用另外一个词保罗也谈到了，就是你跟主的联合，你跟主的联合，跟主的联合到底什么含义？因为跟主的联合，我们才有可能将耶稣他所成就的恩典、救赎的功效，能够用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来，门信徒的生命也才能够在这当中那种转化才会展开。所以圣灵是一个很关键的角色，圣灵是一个很关键的角色，但是圣灵又不是一个好像我们每个人哦，那如果圣灵这么好，那我们就怎么样，我们一窝蜂的就趋向圣灵，我们就很多时候以致在一些的状况当中，我们被所谓的灵恩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希望有一种灵恩的果效出来。很多时候圣灵的工作并不是只是在外在的，大部分都是在人的生命当中来做。所以我们不会祈求说啊，我要能够讲什么样的一个特征。圣灵在这当中他的关键，圣灵不是在耶稣升天之后才存在的东西，或者才存在的一个位格。我们如果用在信仰当中，因为他有他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当想到说 圣灵会按他的旨意怎么样分派恩赐，所以他自己有能够按他的意志来分派的这样的一个跟人一样的，好像当我们在讲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有感情，你有意志，你可以做决定，你可以思考。在三一上帝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三一神里面，他们彼此之间，所以你看到从救恩本身来讲，父上帝预备了救恩，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圣灵应用了救恩，那三个同样在这当中是早早就存在，因为你从创世纪第一章你就可以体会到，从旧约到新约圣灵的角色，从创世之初到新约教会的成立，你会发现在起初神创造了天地，然后你看到有灵浮在渊面，对不对？那就开始了创造的过程。然后你会发现在新约教会的时候，耶稣吩咐门徒要到耶路撒冷等候，对不对？等候圣灵的来到。圣灵来之后发生什么事情？教会的成立，教会的展开，两边都是一个新的创造的一个图像。所以圣灵不是一个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才存在的，而是在新旧约当中就已经一路这样过来，我们都可以看到。所以从一开始他是在创造的时候，还有赐下生命气息的时候，你会看到圣灵在那当中的工作。所以创世纪一章，圣灵运行在水面上，他能够怎么样将混沌化为有序。诗篇的作者讲到说，上帝发出你的灵，然后地面就更新了。圣灵是维持更新生命的动力，他在亚当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生命的来源。那同样你也会看到，当圣灵在旧约当中经常有一种临在性的，虽然不是长久，临在性的，像领袖需要被膏抹的时候，他们的君王被膏抹的时候，那些负责要造会幕的，有些圣灵临到他们，他们怎么样就有那种巧匠的产生。所以不论在君王，或者甚至在没有君王的时代，在世事的时候，你也发现圣灵也同样在这些世事的身上，不管你说参孙基甸，每一个在世事记当中你所看到都是神差他的灵来到，来呼召他们。所以有圣灵的膏抹，同样圣灵在旧约当中不仅给予领袖君王有能力，他也透过律法，而且也借着恩膏先知，让他的话语来引导百姓做什么事，能够走向圣洁。所以圣灵赐下来，或在这当中你会发现，当律法也颁布给百姓的时候，圣灵不是在单独只有几个人身上，你会发现他也让百姓能够怎么样，借着能够遵循律法来走向圣洁。所以诗篇的作者常在神面前他的一个呼求，他说，求你指教我遵循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上帝，愿你良善的灵引我到平坦的地。圣灵也是引导一个属神的子民，他在怎么样去知道对跟错，道德当中做决定的时候，作为一个引导，帮助门徒们能够信徒们 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引领他们能够行在正义的路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景况，而且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在先知特别以赛亚里面特别借着圣灵这样的一个图像，他讲到将来的弥赛亚是什么样子的时候，那位拯救者是什么样子的时候，在以赛亚书里面你会发现他预言到这位弥赛亚，这位拯救者要来的时候，他讲到他的身上有什么样，耶和华灵必住在他身上，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谋略，有能力，有知识，能够敬畏耶和华。这些的灵都要在弥赛亚的身上来彰显。所以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到了会堂，第一个他先讲的事情，宣告的事情是什么？他就是引用在以赛亚书里面所提到了，他说主耶和华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圣灵膏立了弥赛亚，所以你也看到当耶稣受洗之后，圣灵好像一个鸽子降在他身上。所以圣灵的工作从一些临在性短暂的，然后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整个的成就，然后在耶稣完之后，你看到今天这一段的时候，你知道圣灵在跟随耶稣人身上同样要赐下来。所以圣灵的引导这件事情不是一个模糊，而是你看到上帝他主动的，他差遣了耶稣来，成就了救恩之后，耶稣又差遣了圣灵来。而你会发现这个都不是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能够成长，我们常用的方式，我们在社会当中，我们说我们重金礼聘谁，有个教练来，有个名师来教导，所以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好一点。你会发现在这里，耶稣不是我们重金礼聘来的，圣灵也不是我们重金礼聘的，都是神自己差遣来的。当你还不知道的时候，神就早已经预备了。圣灵在旧约当中的角色，就如我们刚才所说的，在创造生命的给予，高摩领袖，给他们能力，引领百姓走向圣洁，然后将这些指向的弥赛亚预备人能够领受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同样圣灵在基督的身上，在他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你也同样可以在我们刚刚看到耶稣基督他的身上所看到了。当圣经记载耶稣怎么诞生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当中有没有圣灵的工作？玛利亚是圣灵感孕，所以道成肉身的一个标记，圣灵从童贞玛利亚所怀的孕，他直接参与了耶稣的道成肉身。同样在耶稣的事工的能力当中，我们刚才提到当他领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然后天上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的。然后你会发现当他在第一次出来正式开始传道之前，圣灵又做了什么工作？圣灵引导他到旷野，旷野他被圣灵充满，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而在这魔鬼在旷野40昼夜的期间里面，你会发现他靠着圣灵的能力， 或许我们从经文，大家熟悉的经文当中，在旷野受试探的过程里面，我们知道耶稣用上帝的话来怎么样回应，对不对？上帝的话来回应这件事情，中间有圣灵的引导。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情形，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寻求圣灵的引导的时候，但是我们心里面没有上帝的话语。但耶稣在还没有离世之前，他说圣灵来要怎么样教你明白一切的真理，要教你能够记起我所有的话语。但是我们常常这些东西并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祈求圣灵的引导就容易怎么样，就容易掉入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好像在求签问卦一样，因为我们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感动到底是圣经里面怎么说，上帝的心意怎么看。所以在耶稣基督他的他自己的事工当中，我们看到圣灵其实完完全全的 involve 在这里面。而在五旬节，我们刚才讲，当五旬节是教会历史上一个很划时代的事件，因为从那里开始教会的兴起，圣灵以充满的方式降临在谁的身上？这是在门徒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身上，赋予他们能力，能够讲福音，能够建立教会。所以圣灵的降临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现象，你会发现当他们被转变的时候，更是一种内在的转化。怎么看？当然我们知道圣灵降临的时候有讲方言之类的，讲各国的乡谈，以致许多人从那个外地来的，他们有些是旅外的游侨，对不对？他们在那里可能在欧洲或者是在地中海那边的，他们散布在土耳其所以他们有他们成长环境背景所讲的，他们习惯的语言，当地的乡谈。但是他们来到耶路撒冷朝圣的时候，五旬节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们说奇怪，他们怎么讲我们乡谈的，这些人都没有去过啊，看起来就知道没有特别，没有用Duolingo 去学过什么那种其他语言。但是你会发现他们惊讶在这些事情，但是这是外在的一个情形。但是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有一种内在的转变是什么？这些门徒们在之后他们碰到公会或者是这些犹太领袖要来抓他们的时候，你觉得他们是逃还是站住了？站住了，对不对？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门徒都逃了，但是在五旬节圣灵降下之后，他们勇敢的在公会面前做见证。你知道这个是一个什么转变？一个从怯弱懦弱转变成一个刚强的。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单单只是外在你有没有讲方言的问题。圣灵的工作让门徒们他们知道，他们如今知道这件事情，他们是要来为这些事情来做见证，所以他们能够怎么样，能够刚强站立。所以这是一种内在的转化，从胆怯疑惑转为勇敢跟坚定。我们刚才讲到在新旧约的时候，圣灵似乎好像给我们一种感觉，好像临到个别的一些领袖当中而已。但是在新约当中，你会发现在五旬节在那边聚集的人，圣灵降下来只降给彼得吗？ 只降给约翰吗？你会发现圣灵降下来在每个人身上，每一位信徒都是圣灵的居所。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一直在讲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是上帝的殿吗？你们的身体。所以他那时候讲这些的时候是对哥林多教会的门徒们讲，他不是跟彼得讲，他不是跟这些有名的使徒讲，他在讲的是每一位圣徒当中，如果你认识耶稣基督，你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主的时候，圣灵已经在你生命当中要来引导你，因为那是上帝所预备的方式，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我们能够回应的是，我是不是顺服？所以当新约里面圣灵它更成为一种内住的，而且是在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展现的，是一个群体性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这当中你可以看到圣灵的引导，不单在引导个人能够生命的转化走向圣洁之外，有一个层面就是群体的层面，就是教会的层面。圣灵在教会当中来工作，那当然也在信徒的个人生命当中，需要他会发挥那种转化的作用。所以我们除了刚刚讲到从胆怯懦弱疑惑成为刚强勇敢之外，你会发现圣灵的果子也是保罗所经常提到的，因为圣灵 要在人生命当中结出了，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是信徒们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的一个结果。新约延续了旧约，而且更是成全了旧约。圣灵在新约时代的工作开启一个全新的样式，所以你会发现那更美的样式就如同希伯来书所说的，那个更美的约成就了，那个更好的中保已经来到，而圣灵把它 apply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另一位保惠师除了耶稣，我们知道耶稣说我要差另外一位保惠师来，圣灵在这当中做了中保，他保证了每个人生命当中神所应许的借着耶稣基督所立的约它的有效，是我们的一个确据。我们能够在这当中经历约里面的祝福。各位记得约里面经常在旧约里面你会发现，我们上一次有讲过有祝福有咒诅，对不对？神渴望能够在这里面把约里面的祝福能够临到那生命改变的人生命当中来。所以我们可以整全的来看，当我们很简单的看到圣灵的角色，他从旧约到新约它有演变，但它也有持续，但是它核心的一个目的它是在做什么？它核心的目的就是连接神跟人，然后让人能够活出上帝的心意，在生活当中体现神的国度在人间。它连接上帝跟人之间，他是一个在这当中的中介者，同样他也是一个赋予使命的， 所以圣灵给予能力不是单单好像仅仅只是一种超能力、超自然的能力，而是一种全盘的转化、全方位的转化。它会改变信徒，改变你跟我，我们的价值观。然后它会带领我们，因为圣经跟我们讲说，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渗透属灵的事。所以属灵的事就是有关上帝的事情。我们也看透，也才能够看重属灵的事物。然后他要更新信徒的心思意念，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他也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胜过试探，也能够克服环境当中所呈现的难处。就如同教会起初成立五旬节那时候，耶稣跟他们讲，当圣灵降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要得着能力，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全地、在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什么事？做我的见证，能够勇敢的见证。所以圣灵的工作，你会发现很大一部分在让上帝所成就的，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样一个教会，基督的身体能够在这个时代来见证他。所以这个部分很可能在我们对圣灵的引导当中是一个 missing link， 我们觉得有时候会忽略了这一部分，因为我们总觉得圣灵的引导一直在我们个人的范畴里面。上帝怎么带我找这个工作？上帝怎么带我在这些人际关系里面怎么越过？没有错，上帝会在这些当中。但是你如果我们都停在这样的一个层面的时候，你很显然你会很清楚 miss 掉上帝差圣灵来他所要做。在这个世代，你要见证神的国度，见证神的荣耀。所以当圣灵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当中的时候，那种果效会彰显在教会当中的服事，那种果效也会在你的职场、在你的家庭各个领域当中的生活里面，在这些平常日常的岗位当中，你可以活出见证，活出如同你是上帝祭司国度里面的一份子，将上帝的爱、真理能够在你所在的范畴当中能够带出这些上帝的爱跟真理。所以你不会讶异在哥罗西书当中保罗劝勉信徒的，他说不论你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当我们在工作场合努力工作，你慢慢你会明白，你不是为了争取工资，更多是为了荣耀上帝的名。信徒在家庭当中彼此的相爱，不是为了不要吵架，不是为了大家家里能够太平，更是为了要见证有上帝的爱在这其中。所以当我们讲到说圣灵的角色既是如此，而且他来也要让我们能够把耶稣所成就的救恩能够用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所以与主联合这件事情也是圣灵很大的一个部分。我不知道大家对联合这件事情的体会是什么， Tim Keller 他用了一个解释哈，他的比喻，他讲到，当然他以夫妻当中这种婚姻关系来作为一个比喻，他来说明联合，也就是神命定的两个人，以婚姻的角度来看，神命定的两个人，他们怎么样？他们愿意放弃彼此自己的独立性，并且能够互相的说，我属你，也永远属你，彼此能够互相在这当中，这是一个联合的一个，以婚姻的角度来看，我们去体会。所以你会发现，当夫妻结合之后，慢慢的，你或许从我身上会看到师母的味道，对不对？你也从师母的身上或许也看到我的味道。但是这些是一个，就是你在这当中那种联合，你已经不再是你一个完全个人以前的样式了。所以你跟基督联合之后也同样，耶稣说你今天完全属我，然后耶稣说我住在你里面，你也住在我里面，这样一个体会。所以你就会了解，当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谈到一件事情，他说你们信主了，但是你们不能跟娼妓来联合，你知道这种严重性吗？对不对？他讲的这种好像我们如果只是单纯只是说，哦，他这个你结婚了，那你跟娼妓你不能有婚外情，除了道德之外，他在讲一件事情，就是那种结合的关系当中那一种密切，那种深入。所以他讲到说，你与基督联合，但是你怎么能够又与娼妓联合呢？跟他成为一个身体。他那里讲的，他讲的就是不仅仅是一个肉体的结合，而是一个人，因为联合这件事涉及到一个整个人，你的内在灵魂，跟你的承诺，你的情感，种种这些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六章里面提到，你如果就说与主联合的，你就是跟主耶稣成为一体，圣灵使圣徒跟复活的基督能够结合。复活的基督，我们说复活的基督在天上，那他跟我这种关系是怎么样的关系？我怎么在他里面，他怎么在我里面？就是借着圣灵在这当中。无限的上帝借着灵住在一个有限的肉体生命里面，而保罗说你要体贴圣灵，体贴圣灵就是在让你的生命当中，让你有空间让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做主。所以当他提到你与基督联合，就是与他同为一灵，但是如果你娼妓合一，你就败坏了，你就玷污了你对基督的忠心，你应该是会让你有成圣，会让你能够圣洁。所以当一个人跟基督联合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就是在说，我完全属你，永久属你。而基督也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他也说同样的事情。 所以保罗提到这样的事情，他说人犯的不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之外。你今天讲话得罪人了，在你的身子之外。你今天杀人了，在你的身子之外。但是你犯了奸淫这件事情，你自己的罪你会坐在自己的身子上面。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因为当你在这当中，你跟妓女的身体的结合当中，你玷污了你自己的身子。所以圣灵在跟基督的联合里面很重要，他用这样的一个比喻让我们去体会那种联合性的深入，那种密切，那种紧密。这也就为什么会提醒我们说，我们要避免这些不道德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要成为圣洁？因为你跟基督合一，那种影响就是会使我们在成圣当中，我们会转化。所以在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有各样要显明的事情。如同我们刚才所说的，不论他救赎恩典的果效，你罪能够得赦免，如果你不在基督里，我们不要骗自己。这就是为什么圣灵来继续来引导我们能够行在那个正路当中。圣灵在这里面来引领我们。所以当我们去思考说圣灵的引导，我们怎么样避免我们不会掉进一个求签问卦式的混淆，我们有机会能够来思考，我们是不是对上帝的作为，我们的认识，我们有缺少，我们的不足。许多时候我们对圣灵工作的本质的理解，因为没有理解圣灵的工作本质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将引导很可能把它简化成一个对特定答案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在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我们现在求的就是可能针对某一个事项、某一个机会，然后我们寻求圣灵引导给我们一个答案。你可以看到在我们刚才所谈到圣灵的角色当中，他的引导主要在哪一，在生命，在品格的塑造，而不是单纯的一个哪一个是啊。你会发现当我们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常常有许多的方式，对不对？我们有这种好像放羊毛跟鸡蛋一样的测验一下上帝是不是这个答案，或者是我们翻圣经就翻一页看这个一指神功似的，我们一点，哎，这个是不是上帝的答案？因为那个圣灵似乎在我们的理解当中，它只是一个帮我们来决定 A 还是 B 好。但是圣灵真的，我们如果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来，耶稣说他来要让你想起我所说的一切话语的时候，你可能找不到耶稣说你哪一个工作好，但是你会想到圣经当中有讲到，你当一份工作的时候，你好好做好那个本分，你是不是上帝的管家？可能有这些的答案更明确更多。那同样我们可能因为对圣灵的 工作本质的认识不足造成，那同样也有文化因素的影响。在我们成长的背景当中，求签问卦这个是一个很传统的，以前可能到庙里，以前可能借着别的方式，还没有认识神之前，所以我们认识上帝之后，我们继续把怎么样，把同样的习惯带进来。我们认为这位上帝也是一样，我们只是换一个，从庙里换到教会里面。那另外一个也很可能是一个逃避责任的心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或许对一些事情我们该能够去做的，但是我们并没有做，因为我们在等神没有告诉我，圣灵没有引导我，这样子，这是一个逃避责任的心理，将重大的决定怎么样转嫁，然后神告诉我，成为一个我们逃避个人所应当负责的一个借口。但是不要忘记，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那另外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没办法等候，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就是等候过程里面有太多的不未知不确定性，但是我们现在的社会环境里面那一种即时文化，那种快速得来的影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难以忍受，因为我们不能等，我们也不希望有不确定，我们希望有一个明确的，我们期待上帝如同我们去买一瓶可乐一样，我们投了几块钱，然后他就掉出一瓶可乐给你。但是忍耐等候很多时候也是在这过程，经常我们在寻求圣灵的引导的时候需要的。那另外也有可能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安静的时刻，或者是我们的时间可能过短，寻求捷径。那当然我们刚才也提到有一直神公式的翻圣经求引导的，那也有同样过分仰赖依赖那种感动，我没有感动所以我就不需要做。但约翰提醒说，一切的灵，如果你有感动，他说一切的灵不可都信，你要试验，你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上帝的，不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或许心里面也常，我们期待那种超自然的征兆，有一种现象，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五旬节的时候，对这些门徒们，他们讲出了各地方的方言相谈，但是当你过度看重，哎，我很多时候没有上帝这样的一个征兆，超自然的征兆的时候，好像就不是上帝的引导。因为如果我们只偏重在这里，你就忽视了上帝透过圣经，上帝赐给你我能够思考有理性，上帝也赐给每一个信徒当中，你有一个群体在教会当中，圣灵在教会当中也同样做引导，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提醒，也能够让自己能够知道说，诶，我现在寻求上帝圣灵的引导的时候，我到底是在哪一个部分，我是不是那种情况，是不是在我身上经常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寻求引导。所以真正圣灵的引导是以圣经为中心， 需要属灵的辨别，不然保罗不会说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要查验什么是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要能够同样用你的理性思考，然后跟你的群体跟你的教会能够有确认，不要仅仅只是为了答案。关注，关注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品格当中，圣灵借着这些要来怎么样，要来塑造我们。所以当我们今天借着这样的一段经文，这些的经文当中，你会发现上帝跟他讲，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然后耶稣跟他们讲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认识耶稣怎么看见父？因为圣灵将在圣子的生命当中将父显明的，如今这位圣灵也同样在你我的生命当中，要将怎么样？要将耶稣显明出来。而且他说，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得更大。圣灵已经在你我的生命当中，这不是你的功绩得来的，也不是你花重价赎能够争取到的，是上帝用他的方式将圣灵赐给我们。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紧接着就是在16节，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而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了，因为不见也不认识他。他要藏在你们里面，你们也要藏在他里面。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再次在你面前感谢你自己的话语。当圣灵是一个看不见，好像我们不能具体来认识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误解，认为圣灵的引导是我们没办法来清楚的，所以我们用了很多的方式，我们的心随着好像这种几率，我们不确定上帝会不会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引导。但是我们现在明白，神，你不单差耶稣基督来，同样你们也差着圣灵来。这保惠师在信徒的生命当中要做要成就的事，就是在这个世代能够来见证你，不单单只是个人，而是每一个回应圣灵引导的，在这样一个群体，也就在基督你的身体里面，我们要显明出来。愿我们有能听的耳，能够有顺服的心，也有能够行动的实在，就帮助我们。当我们每个人不要只停留在个人层面来寻求你的引导，因为我们知道这很容易让我们就成为一个把神当成我们的工具。主，你是全权的，你借着耶稣拯救，为了要成就的就是要能够赎回人，同样恢复你所造的世界。你最终的目的 是你所设定。我们求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当中的引导，不是来满足我们个人的目标。有些是奥秘，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因着你将我们与基督，特别复活的基督所成就那复活的生命，我们很多人渴望我们能够在这种生命当中经历到那种新造的滋味，继续引领我们能够在这联合当中能够来成长，能够来生活，看到复活的主所赐下复活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头，借着圣灵让我们能够在这世上成为有效的见证，能够彰显你的爱，彰显你的能力，也同样让我们的心能够宽广，能够有神你不断借着圣灵引领的位置和空间。所以我们献上感恩和祈求，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